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。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收音机旁的朋友平安，欢迎您收听戴德生传，我是芳华。140多年前，戴德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，离开遥远的家乡，来到陌生的中国。当时中国正处于内乱，戴德生在那样艰困的环境之下，依然努力不懈地传讲神国的福音给中国的百姓。上回我们说到，戴德生和艾德根教士开始了第一次的旅行布道，他们租了一艘木船，由水路向内地前进，走了几个县市，中国百姓们都把这两个洋人当怪物看，到处围观。戴德生也借此向围观的百姓传福音。伦敦中国布道总会要派给派克医师的房子一直没有下文，而戴德生和派克医师身上所剩的钱已经所剩无几，穷得不得了。而他们因为现在所住的房子又要还给原屋主，他们不得不计划自己盖一座永久性的房子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解决住的问题，更要紧的是可以做礼拜的会堂，还可以开医院。而这计划虽然好，但是经费呢？他们只有仰望神了。戴德生最关心的倒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传福音。他对于内地各省各县更是向往不已。正巧在这时候，有人愿意半价卖给他一艘船，戴德生就把船买了下来，预备做旅行布道的时候用。1855年，戴德生22岁。戴德生雇了一位仆人，预备了书和药品，开着自备的船从上海黄浦江出发，向南开了数英里，驶入一条小河，朝东开进了浦东县。那时的天气非常的寒冷，河水都结冰了，连船也不能够再开进了。戴德生只好舍船登陆，沿途传福音，分送小本的圣经和单章。情况仍然像过去一样，无论戴德生走到哪里，轰动就到哪里。戴德生喜欢到庙里，因为他觉得庙里人多，戴德生只要往里头一钻，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了。有许多人愿意听戴德生讲道，也有许多人请戴德生来看病，还有人在天黑以后到戴德生的小船上来谈论福音。戴德生的小船从浦东开到会县，当地的人听说有洋人要来，县长就下令将几座主要的道路城门关闭，免得洋人进城。戴德生把船开进西门，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城，依然公开地发送福音小册子和单章送给人。有一位差爷无意中发现了戴德生，立刻报告县长。县长听了大吃一惊，以为什么大批洋人兵马入侵，一方面派人探听，一方面准备应变。差爷打听了详细的情形，回报县长说，只是一个洋人，是传耶稣、手无寸铁、对人彬彬有礼的洋人。又听说这洋人走遍了好几个县，终日传道，劝人悔改，而且帮人看病、给药，不收分文。县太爷听了这详细的报告之后，才放心， 于是下令打开城门，开放交通。这一道命令以下，使得百姓们更加尊敬戴德生了。不论戴德生走到哪里，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地跟着他。大人小孩挤得戴德生连手脚都施展不开了，群众们品头论足，闹哄哄的。戴德生无可奈何，只好退到左乡村去传福音。戴德生四处走动，有人认为他这样太危险，没有人保护。戴德生听了这些话，总是笑着回答说，有天上的父神保护他，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危险，只要传福音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有一天清早，有人请戴德生到乡下去看病，并且预备了一座轿子来接他。到了乡下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患了水谷症的妇人。戴德生看着妇人的病情严重，就请他们把妇人送到上海医院，同时劝他们信耶稣。临走的时候，这位妇人送戴德生一只鸡，说是一点点小心意。戴德生请他们把鸡给放了，并且很客气地说，一切服务完全免费。乡下人听了非常的高兴，连连道谢。戴德生回到上海休息几天以后，就又和派克医师从上海出发，从苏州向北开往嘉定。到了嘉定街上，却看不到一个人，大人小孩都惶惶走避。原来他们听了谣言，说有洋人要来，洋人有邪术，打不得照面，要不就会给洋人给迷惑了。当戴德生和派克医师在街上行走的时候，百姓们都躲在门后远远地看着他们。戴德生和派克医师索性在街上走来走去，好让他们看个够，并且大声地告诉人说，他们是免费看病送药的。因为他们的态度良好，有些胆子大的人就出来跟戴德生讲话，慢慢的，他们也不害怕了，就围过来。戴德生和派克医师于是给他们看病讲道，送书送药，忙了一整天。后来戴德生又和博尔顿教士去崇明岛旅行布道，有人怀疑他们的来历，就盘问他们。戴德生跑去找县长，县长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，听了戴德生的解释，并且接受了他们送的小本圣经，不但不反对他们，还让他们常常去县里传福音。有一天，戴德生和卜教士到城隍庙去讲道，卜教士用上海话讲，戴德生在一间小房子里为人看病，后来卜教士喉咙都喊哑了，不能再讲。戴德生就站出来讲道，因为戴德生个子又矮又小，就爬在青铜香炉上讲，管庙的人也不在意。而这一次的听众真多，大约有1000多人，挤得满满的。戴德生心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用最大的声音讲，听众里有许多人点头，有许多人说不错，戴德生得到了不少鼓励，于是放胆传讲神的福音。离开了崇明岛，船开向了北方的独山岛，在那里工作了一整天之后，又北上到狼山。戴德生看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，于是兴起了游兴。这几天讲到身体疲劳，喉咙沙哑，也需要休息几天，于是就决定登山游览， 而这小小的决定，对戴德生以后热爱中国、终身为主服事有着莫大的影响。事后，戴德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：“
狼山一举，土壤肥美，清风带来豆花香气，行径山水林，风景绝美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山有五峰，中峰最高，山顶有一座塔，油漆光艳。从山脚到山腰有庙，名泰山堂，规模宏大，远看很像一座村庄。山坡险陡，磐石累累，间铺野花青草，沿街而上，时见古木参天，细柳摇风。路旁许多庙亭点缀山景，一家出色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风景。我们走上山顶，登泰山林，纵观四周的大自然，似乎正在敬拜造物的主。那时天气极好，日光辉煌，数十里云图均在望远镜内一览无遗，四周景物在阳光之下欣欣向荣。近处河流，水旁垂柳，无数果树正在开花，农舍村落不计其数。举目远眺，长江在望，江面辽阔，雄伟无比，城镇小湖星夜齐步，气魄夺人，真是美不胜收。感谢赞美造物的主。”